是你自己在创世以前就决定的。
呀，观故下三，心意更新而变化。OK， 那这个表你们应该很开关在哪里？嗯 ，OK， 这个表你们应该都有印象，对不对？已经记得啊，助人技巧的比率啊，记得吗？啊 ，OK。Let's see how do we focus this. 这个东西可以再 focus. 那 OK, 很好。你们记得我们从第一次去年呢，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开始上课，记得吗？我说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啊，同理就是能够先了解他的意思、他的感觉、他的想法、他的内心世界，记得吗？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包括他的感觉，看他的想法。就是说，不，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太快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有感动，我们很多很宝贵的真理，很多宝贵的道理要跟他讲。但是，先听真言书说，还没有听完先回答的人啊，记得吗？还没有听完先回答的人怎么样？因为太笨，很笨。yeah。然后呢，羞耻，对不对？羞耻就是很可耻的事情。OK， 所以这个同理、温暖，就是那种很真心的关怀，那个无条件的爱 ，agape， 记得吗？我们说那个温暖，我们改成一个比较从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比较专用词 ，agape。啊，后来我发现这个不只是基督徒可以用的，那个我看那个 Harvard University 那个。医学院的精神科的一个教科书，他说这个精神科医生，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用 agape 去爱那个病人。我说我就吓一大跳，我说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神学院的教科书，这个应该我看这个是医学院的一个教科书，我就觉得吓一大跳。他们都知道 agape， 好像没有别的字可以表达这个意思，就是无条件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不是为自己求成就感，不是为自己求成功感，不是，反正就是完全就是给他那种无条件的关怀关心。OK，and then 尊重呀，对他的态度，尊重是大部分不是从你所做的，比较多是从你没有做的，对不对？你没有批评，没有嘲笑，没有看不起，没有瞧不起，没有论断，没有，就反正尊重就是把他当人看，对不对呀？呀，OK， 所以然后呢这三个东西，然后呢这个，然后我们第二次上课我们说真诚不是为了真诚。不是为了真诚而真诚，有时候真诚也可以伤害别人，对不对？可以带来蛮多的一些伤感情的一些结果。所以真诚是要用得好，用得恰当。就像一句话说的何以，像一个金苹果，记得吗？像一个银的王子里。所以真诚也有真诚的艺术跟技术，还有具体，还有自我揭露这些东西。还有那个几何性的沟通、面子性的沟通，这个大部分这个我们头两次上课，大部分讲的都是 process， 记得吗 ？process 过程 ，process is 我说做这种观顾协谈、心理辅导，甚至做心理治疗，这个 process 非常非常重要。你内容 content 是你所说的话，你给他教导，可是 process 是你的方式，你沟通表达的艺术、技术、技巧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甚至比你的 content 更重要，因为你的 content 再好的话，你的 content 非常非常好，可是你如果你的 process 不好 ，content 没有用，他听不进去呀，他不觉得呀，所以这个。Process content，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 process。头两次上课都讲 process， 所以我假设你们 process 你们都知道，你们都会做，哎，会做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都在努力，可以做得更好，我也会一样。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 process 至少我知道我要怎么做，你们也应该现在有概念要怎么做，对不对？OK，而且一发现以前很多时候你以前的做法真的是，content 可能没有太多问题，但是 process 很多问题啊，所以我们都可以再努力，可以做得更好一点。那我们现在第三次上课。我这个要这个 focus，我稍微要转一点的，从 process 我要转到 content，content 就是我可以说什么。所以这个，我一定要你们先来上 process，because 如果你的 process 没有好啊，如果你的 process 不好，我教你 content 没有用啊，content 再好的话，如果 process 如果不像一句话说的合意。像一个金苹果，在一个银网子里面呢，一句话说的不合意，像什么？像一个烂木瓜，在一个纸箱里面啊，大概是这样的呀。要不然就是箴言书12章，他说话说的浮躁，如刀刺人。也许你不觉得，也许你觉得你关心他，可是你的技巧不好的话，你说话就是如刀。是人，然后你自己很 surprise，他为什么他的反应那么强烈？可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你的 process，OK，所以 process 是我们的基础。那 process 已经上了2次，那我现在要跟你们开始讨论 content，OK，我们可以说什么啊？那这个 content 是一个，你们的学员手册都有一些假叶，有没有？不是家业，不是家业。哎，我第一天晚上，我的中文讲中文的脑细胞都比较在睡觉啊，呀，是因为我2个礼拜没有讲中文啊，所以明天早上就会好啊。你们要有耐心。OK，有些家业，对不对？有些家业。那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这个。Depression Facts and Statistics，这是英文的，其他的都是中文的。但是这个，我希望你们知道这个 Depression Statistics，you know，这个是2001年的，我从网络这个 download 的。但是，you know，后来我一直找不到这个 website，可是我去参考一些其他的 website，我发现这些统计，这12年以来没有太多的改变。其实可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觉得。啊，很高兴没有太多改变，因为从1900年一直到2000年，100年，这个 depression 的统计比率，在美国社会一直往上，就是 steady almost becoming epidemic，在美国，在西方的社会，Martin Seligman 他是一个。我忘记哪一个学校的教授，他说他自己 estimate the incident of depression in America from 1900 to 2000 increased 100, not 100%, 100 times, 100倍。How many percent is that? 我的数学不比较不强。100 times is how many percent? Does anybody know? 你们可 10,000%, 100 times 10,000% in 100 years. I don't know. And also, 我不晓得是真的是增加那么多，还是被发现。以前没有那么多被发现，没有那么多被诊断。But anyhow, from 2001 to 2012, anyhow, 没有改变太多。所以我们应该at least we're not getting worse. But look at these statistics, About 18 million Americans, about 9.5%. Almost 10%. Actually, they say about 10% of Americans are depressed right now. 10% of Americans. Well, 我们今天晚上有多少人在这里啊？Do we have 30 people? 我们有没有三十个人呢？Well, 那可能至少我们当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 depressed. 啊，我猜可能不止， you know? Because, you know, actually they estimate 这个被发现被诊断的 depression 只是一个小部分。There's depression. 不同的程度。You know, mild or medium or severe, 轻微中度的 or 严重的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depression all over. Okay, and depression, one in five women, one in eight men will develop depression during their lifetime. Okay, 20%. Okay, 在他的一生，在他的一辈子，至少20%个女生会被诊断 depression. Okay, one in eight, 男生比较少。你们认为是因为男生的 depression 比女生少，还是男生不喜欢承认呢？男生不喜欢承认。Yes, Roger. Well, that, 这个 you know, there's certain, 我、oh,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症状。This is from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SM-4. Now we have a DSM-5 coming out. But these are about, if,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okay. But you know, but you know,Look at as many as 1 in 20, that is 5%, the adolescent, teenagers, 5% will have depression at any, between 13 and 19. Between age 13 and 19, 5%, 1 in 20, will have depression sometime between 13 and 19.You know, that's... okay, okay. 这个怀孕的女生, you know, often develop depression in pregnancy. And there's also 产后忧郁症. Have you heard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You know, that happens for 1 in 8. More than 10%, yeah. To have a 产后忧郁症. Okay, now the symptoms. One is just the feeling sad. 就是不快乐。就好像就觉得难过 you know, 比较 just sad or blue. Or loss of interest or enjoyment in activities. 他本来对一些东西有兴趣喜欢打篮球喜欢打网球喜欢去听音乐会然后 就好像都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兴趣 you see. And then change in appetite. 有的人 depression, 他就拼命吃东西越来越胖。有的人 depression, 他就不吃东西越来越瘦。很奇怪 you know.两个都是 depression 的症状 you know. Okay, a change in excessive frustration. 有的人变得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发脾气然后、哦、就动不动就骂人 you know. And then, 有的人 you know, difficulty sleeping or oversleeping. 有的人一天到晚睡觉。有的人就睡不着觉。这个去晚上去睡觉过了两三个小时就醒过来然后就躺在那边看天花板。看天花板等到天亮 you see. So it's very strange. The symptoms very, very different.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症状 you see.、Feeling restless, 有一种 agitated depression, 就是坐立不安就觉得就是、哦、就常常 要忙很多事情。那另外一种 depression 就是、哦、慢吞吞的就提不起劲来就好像就什么都不不想做 very slow. You see, so depression is very strange because 很多的症状是两种不同的极端。你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症状 yeah. Okay. 有的人就是 okay, energy loss or fatigue. Energy loss 就是很累很累很累。一天到晚都觉得疲倦。有的人的疲倦是因为他晚上睡不着觉可是有的人睡眠也不错。有的人 睡眠太多他还是觉得累累。Fatigue, yeah, you see, 也提不起劲 okay, feelings of worthlessness. 他有人知道就开始有一些错误的想法他觉得我就是废物我就是垃圾。如果没有我的话我的家人会比较好会好很多。如果没有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我就是废物 okay. And, 有的人 没有办法集中他的思想，没有办法集中他的注意力，他想东西没有办法去真的去想清楚 concentrate， 有人就没办法做决定，任何决定，小事情大事情，今天晚上要吃饭还是吃面啊，没有办法决定啊，今天要吃巧克力还是香草 ，you know anything like that， 这小事情大事情都不容易做决定 ，and then， thinking of death or suicide， 那种自杀的念头，如果能够死的那种念头，所以 OK now， how do you say if they say major depression， major depression 精神忧郁症，you know I would say 严重的 severe depression， 这个 APA 这个他们的 DSM。Or say, 如果有这其中有五个症状持续两个礼拜就可以诊断是 major depression 精神忧郁症，可能要住院，可能要吃药。我自己 you know 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几十年的经验， 我自己 的观察，我自己的印象，大概如果有两三个差不多就应该可以算是忧郁症，不一定是严重的忧郁症。It's not maybe clinical severe depression, maybe 轻微的或者是中度的。You know, I think yeah, 两三个 these symptoms. Yeah, 我的经验。So okay now, that 所以 okay now, 所以说 ，you know, 如果我们说一般的 population 10%已经可以说是被诊断，你可以猜可能。没有被发现，没有被诊断的，可能也有10%到20%，呀，我自己的经验这样的。而且我自己认为，这个是比较是美国的统计，但是台湾，我中国大陆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台湾，我觉得不会比美国少啊，不会比美国少 depression。You know? OK， now 所以就是那如果一般的 population 有那么多有忧郁症的，不管轻微的还是中度的还是严重的 ，OK， 那。何况我们的教会应该也有一些有忧郁症的趋向的人，应该不会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我因为为什么我提这个忧郁症，这个你们可以还有一些其他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但是如果是严重的 or even 中度的，我自己的立场是需要吃药。我如果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如果我发现一个人有一种，我一定会说你一定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医生，你一定要去吃药，而且抗忧郁症的药。现在抗忧郁症的 antidepressant 比20年前好太多太多，没有什么副作用。以前20年前，我所服侍的人，我有忧郁症的，我很多很多的副作用会口里面会觉得很干，一直想喝东西。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好几个人，他们就每个礼拜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就拿一杯那个很大的一杯从麦当劳来的拿的那个，就在那边喝的东西跟我约谈。不，现在这个副作用几乎很少，而且不会上瘾啊，这个抗忧郁症的药。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讲，如果你服侍的人你发现他真的是有忧郁症的趋向，而且如果真的是精神忧郁症 clinical depression， 你第一个你应该就你带他去看医生，或者你劝他一定要去看医生，而吃药 OK。 而这个药现在是 about the third or fourth generation of 抗忧郁症的药，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副作用，但可是有的人需要尝试可能两个或三个不同的药才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对他有帮助的药，这个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药，有人吃这个药，哇，就效果很好；另外一个人吃同样的药，也没有效果也不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你需要鼓励他要有耐心。你如果尝试这个药，如果两三个礼拜，没有什么改变，你就跟医生讲换另外一个中药，可以尝试。因为我几年前我看到一个统计说。平均的有忧郁症的人吃到第三种药才发现一个有可以对他有帮助的药，所以你跟他说要有耐心， you know， 如果第一个没有用，第二个没有用，你要尝试第三个 yeah, a different kind of medicine. And also 如果他开始，我的原则是说他如果开始吃药的话，我希望他 答应我，不管你觉得开始好，你就有的人觉得开始改变，开始有好转，开始有进步，他就想我就停药。我想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开始吃药，你要答应我至少要吃半年才考虑要不要停药啊，不要就是说至少6个月我们再讨论要不要停药。 OK, but anyhow, 所以说那为什么我讲那么多忧郁症，因为我发现在我们的教会其实很多，或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做，特别是不只是我们教会，我们一些慕道，不，如果我们要去服侍这些人，服侍这些人，对不对？这些人他们需要有关怀、关顾协谈，对不对？我们这个课是关顾协谈。如果服侍这些人，如果你发现他有轻微的，或者是有一种忧郁症的趋向，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帮助他，可能他还不需要吃药，可是我们可以帮助他，给他一些，我可以教导他一些蛮有效的方法，可以把那个忧郁症可以扭转过来。如果我们先跟他建立关系，跟他建立默契，跟他建立信任感、安全感，他愿意接受我们的关怀，所以我们头两次上课。同理、尊重、无条件的温暖，这些东西主要用这个东西来建立关系。一方面，那个不只是建立关系，这些方面也会帮助他自己分析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感觉、一些对事情的反应，他可能就开始有改变。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就用这些东西跟他已经开始建立一个互动，一种默契啊，然后呢，你现在上第三门课。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可以用一些非常好的工具帮助他怎么样自己治疗他自己的忧郁症，不只有一种焦虑或者很多不管什么样的不好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对事情的反应，或者人际关系，这个我这三天要教你们的东西是很有用啊！我自己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是70年代啊，那我那个时候这种新的心理治疗是那个时候是蛮新的，在那个时候最热门的心理治疗是行为治疗 ，OK， 行为治疗。那在那个时候，但是我还记得我读研究所第一年，那个我上一个 seminar in behavior modification, 那个老师他就给我们介绍有一个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一个教授，精神科医学院的精神科一个教授叫 Aaron Beck,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very small, very short article, about maybe 4 pages article, you know, in the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But the Journal of Behavior, 行为治疗 ,okay, 这个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他有一篇文章叫他说Cognitive therapy, nature and relation to behavior therapy. 那很有意思，我一看那个文章，我就非常兴奋。他说，其实他发现，他自己做精神科医生，他做心理治疗，特别是他是特别对忧郁症有兴趣。后来他就变成美国忧郁症的权威 ，you know, 第一最权威的一个心理学家。OK。完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一个可以用行为治疗的方法观念来不是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是用这个同样的技术跟艺术技巧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哦，很有意思，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他说这个会对忧郁症会有很大、非常大的那个功效。OK, now 当我看这个文章。我自己就开始觉得蛮，因为我自己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一直在我自己的脑子里面一直想，这个心理学、心理治疗、行为科学这些东西跟我的信仰，跟我的信仰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人，对不对？所以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我不会把我的信仰就丢掉，把它摆在一边，因为我大部分的工作也是在教会里面做的，所以我可以很放胆，我可以用圣经，我可以用我的信仰来做心理治疗，但是我一直想这个要怎么样整合，要怎么样 how to kind of combine, coordinate, integrate, yeah, integrate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然后呢，我就看这个 Aaron Beck 这篇文章，哇，我的眼睛就明亮了。OK， 我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不是创世纪第三章的明亮，这个是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明亮，也不是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Anyhow， I just think yes， 这种心理治疗，基督徒应该是最合适用这种心理治疗 ，because 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提到说，其实你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Your mind, your thinking, think on these things. 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思念，记得吗？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第四章，你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记得吗？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人，一个人旧约也有箴言书二十章，一个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人也就是怎样，对不对？ Yeah. As a man thinks in his heart, so is he. Yeah. 所以我就发现，哦，我们的信仰好像蛮看重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思想 ,what we're thinking.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很兴奋 ,yeah.And then Aaron Beck 后来他写了很多书啊，那后来我也开始用这个在我的，我也写了一些文章，是一束光的那个有两本书，他们出版两本书，我有两个 chapter， you know 现代人的忧郁症，you know, the depression of modern man， 啊，我也有一篇文章在那个里面，我发现真的。很有意思，所以 OK， 那所以我这几天我要教你们的东西，应该算是一种，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一种认知心理治疗 ，OK，cognition，、okay? 你要认知吗？知道吗 ？cognition，cognitive 治疗，认知治疗 ，OK，now、okay?。It is 从心理学的角度，可是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我们的信仰的角度应该是说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OK， 更新而变化啊，不一样，不跟一般的世俗的心理学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心理学教一个有忧郁症的人，或者有焦虑症的人，或者有一些。对事情的反应不是很好的反应，人际关系问题，反正任何生活上的问题 ，OK， 他会叫问他客观的事实如何？那这个不错，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对不对？我们就来判断客观的事实如何，或者说他们也第二个他们会说逻辑，你要用逻辑就来判断你的想法、你的心怀念，逻辑不逻辑？这个也不错，可是我们还有第三个啊，这个一般心理学没有的，我们可以说真理是什么 ？Or you know， 我其实真理，等一下我跟你讨论。我对这个真理，我不是那么喜欢中文的翻译，truth， you know， truth， because 真。后面加一个理，你知道，我们后一看到那个理，我们就真的应该是一个很哦一种理哲学，一种很深奥的道理，一个什么很多很一种 ，you know， but I think we have to be careful， 真实啊、something better than 理 ，I think， 我等以后我们会讨论 ，but the truth， you know。一般的世俗的心理学家，他用这种认知治疗，他说 "What is the truth? What is the truth?" 他主要的意思是这个，他说事实或者 the facts or 逻辑。But we have a standard of truth, you know, right here. 这个就是真理。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Yeah, logos. Okay, 知道吗 ？Okay,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以 we can use the word of God to 评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Okay, now 而且我发现我用这个方法帮助很多人，不只是由于整沮丧，还有焦虑，还有一些恐惧症，还有一些反正就是对任何事情的一些他不是那么喜欢的反应 OK or 人际关系 anything， 用这个东西就发现那个带出来的那个改变真的是蛮大，而且是蛮深蛮踏实的改变 OK。 Now 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 Now I think 我们从 you know我们几个前提 OK， 几个前提。第一个，我相信忧郁症不是上帝的旨意。 I think depression is not God's will， 你同意吗？ OK， 那很 OK， 那你要小心。我们同意，我们前提忧郁症不是上帝的旨意。可是如果你发现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什么你发现他就这几个症状，然后他去看医生，他说你可能有忧郁症啊，哦，你不要看，哦，你有忧郁症啊，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啊，你的灵命有问题啊，你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啊，你有什么你的祷告不够，你读圣经不够，你的不要开始论断。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很多属灵的为人都有忧郁症，知道吗？马丁路德有忧郁症 ，you know， Charles Spurgeon 一个19世纪的布道家 ，Spurgeon 有没有听过 ？Spurgeon 哇，他是19世纪的哥利汉，他有忧郁症啊。John Bunyan 就是那个《天路历程》，《天路历程》的作者，他有忧郁症，哇、哦，严重的忧郁症。所以你如果我相信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 ，OK。可是我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很肯定，我们去能够抑制忧郁症是神的旨意 ，OK。但是这个，所以我可以很肯定，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使一个人得到释放，得到抑制 ，OK。这个我很肯定。OK， 可是你不要说因为忧郁症，我焦虑也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你一个人他就是有什么恐惧症啊，什么焦虑症啊，忧郁症，你不要开始跟他哦，你祷告不够，还是你的这个你的信心不够，还是你的哇，就你灵命，你不要开始论断，因为搞不好下一次是轮到你也有忧郁症了，那就然后你就下不了台 ，You know， it's。很多东西不是上帝的旨意 ，but 这个不是说我们的灵命有问题，但是这个是说我们可以给我们信心，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方法去求医治就好。我想就求医治就好。OK， 能得胜到什么程度？这个很多很多因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求医治。OK， 我为什么知道忧郁症不是忧郁症跟焦虑症不是上帝的旨意 ，OK？ 这个在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他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也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个一定是神的旨意，要喜乐，对不对？诗篇第16篇也一样，你在里面就有满足的喜乐，对不对？也是大概也是想到16篇，当他讲这句话在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大概耶稣自己是想到10篇16篇呢。OK， 所以喜乐，满足的喜乐，腓立比书说你要靠主喜乐，可以喜乐。OK， 那焦虑也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焦虑，神的旨意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对不对？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oh very interesting 啊！你们的心怀意念 ，that's also， 这个像罗马书第12章用的词是一样 ，OK， 帖撒罗尼迦后书，神是给是那位随是我们随时随事的平安， 随时时间的时，随事事情的事，他是赐给我们随时随事的平安呢，呀、OK， 所以我们说 OK， 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 agape， 第二个是什么？喜乐，第三个是什么？平安 ，you know 和平，我们的中文圣经和平 ，but 平安 is irene 就是平安，所以你可以肯定。这个焦虑啊、沮丧啊、忧郁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不是神的旨意。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很放心、很放胆去求医治、求释放。OK， 那所以 OK， 那OK， C.S. Lewis， 他是我的。英雄 you know C.S. Lewis， I think 长老知道 C.S. Lewis， yeah， you know 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很有意思， OK， how about Harry 你为我们念好不好就念这个，你看这个就可以、yeah， OK，
想象你侍奉房子神
进
到你里面来改建，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还可以理解他在做什么，他疏通排水管，等等，你本来就知道有这些事情要做，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太惊讶。但是现在神乱无章法敲打房子的
OK，
痛得要命，而且他所做的那些事看起来一点道理都没有，他到底要做什么？反而是他要盖的房子和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在这样加盖一个，在这里加盖一个大房间，在那里加一层楼，筑一个塔，或者一个院子，你本来以为他只要盖个小房子，但他要盖的却是皇宫，他自己要住。
OK， 那有没有发现啊？有的人不晓得你信主的，你的天路立场啊，你自己信主的经验。有的人他知道，他需要一个信仰，他知道信耶稣有些东西，他需要一些地方需要改变。也许他跟他太太的关系啊，也许他 ，Who was I talking to? Last week, 2 weeks ago, a couple. I forgot. 哦，在哪个教会？他们是，我以为他们是老旧，他们是蛮成熟，but you know, they told me about 十几年前。They were almost on the point of 离婚，然后他们到教会来。That was their last hope. Their last hope. They, oh, I know who they were. 他们现在，我不要说是谁。他们现在在外面做宣教士。Really,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y told me that that time they were almost at the point of divorce. And 他们到教会来。And then, you know, 教会他们的婚姻就重生了 ，really, it was like that, you know. 他们自己重生 ，OK, now, but 所以有的人知道，我有些问题，我有些事情需要改，有些不好的习惯啊，我的脾气啊，是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我跟孩子的关系，我所以就是可能去有一个信仰比较好。那有朋友介绍我们去教会，然后就去教会，认识耶稣，信了耶稣，就是这个可能会有些改变。后来。你信耶稣，然后你就开始比较，你真的决定要信耶稣，我就要认真的信耶稣，我要做个基督徒，我要做个真基督徒，所以你就开始追求，我就发现，哦，这个上帝想要改的东西比你原来想象的多很多，有没有 ？Oh my， 他说什么？OK， 现在他乱无章法的。我就敲打房子，弄得你痛苦的要命。You know， 你发现他真的哇，他想改变的东西比你想象的多很多。你自己觉得有点哎呦，困惑，有点吓到了啊。可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他不是做一些小的一些整修，他真的是要盖一个新的房 是，因为他自己要住进来呀、啊。其实很，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我们发现真的，他想要改的比我原来请他改的多。OK 呢？后来可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他可是他的他要改的真的，他给他要做的改变是很值得，非常值得。当然你要付一些代价，可能有一些痛苦，有一些，可是你发现真的很值得。是你喜欢 ，OK？ 那所以他我们知道神要改变我们，他要做他甚至他不只是改变，他要做一个新的创造，重新开始来创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记得吗 ？OK？ 那这个新的创造，从某一个角度。这是一个刹那，一秒钟，你是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不一样。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上帝家里的人，对不对？上帝，你属于天国的。这是一个刹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不是一个刹那，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哦，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对吧？哦，那个真的是一个时间的过程。OK， 那所以他是逐渐的在改变我们。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那在你心里面已经动了善功的，记得吗？在你里面已经动善功的那位，他一定会完成这个工作，他一定会把它做完。OK， 那这个新的创造是从哪里开始？其实不是从行为开始，不是从情绪开始，是从哪里开始？呀、yeah. ，他说你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你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呀， yeah. 从你的思想开始。OK， 所以这个是，所以我说这个方法是，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学习这个方法，对不对？学习这个方法，改变人的方法。OK，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可能不只是为了要服侍别人，也是为了要你自己有一些心理、精神、灵命的成长，心理、精神、灵命的成长。所以为你自己学习，其实像其他的课一样，第一跟第二，我说你要自己做自己的白老鼠。而且要做别人的白老鼠，记得吗？有的时候你做求助者，有时候你做助人者，有时候你做教练、观察什么，主要就是我们就用自己，我们就把自己摆上，就做一个白老鼠。OK，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课，那然后你先用你自己开始从你 ，you know， 先从你自己开始，比较稍微有一点概念，有一点把握，可以用这些方法、这些工具可以用。然后呢，你就开始用这个去服侍别人。你不要太快，你不要说今天晚上上完了就明天去服侍别人啊，也不要说这三天上完了就很快就去服侍别人啊。你先把自己的良木处理好，然后才去关心别人的刺，知道我的意思吗？啊？OK，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我们主要的，我们要学习什么 ？OK， 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课程有圣经的基础啊。我就可能不需要跟你们讲，有的人说啊，父母是你教的是。到底是神学还是心理学？有人比较怕心理学，你们应该不怕。OK， 我不需要在这里不需要打这个仗。有的教会真的要打仗。OK，But、okay, you know， 这个的确有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说，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说，你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心智改换一新，对不对？就是你要思念。OK，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圣经的基础。那另外 ，OK， 我会给你们介绍，他这个，我们本来在台湾翻译这个教材的时候啊， 这个原来这个作者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提到八个，他提到八个，消毒你会把你生命搞得痛苦极了的八支思想毒虫 ，OK。但是每一次上这个课，我们就发现有些新的虫类出来，这好像我现在在里面我已经累积到大概我不晓得17还是有20个，不知道，那至少有17、18个。每一次上课，我们都发现有一些新的虫，呀呀呀 ，OK。But also, and then, 第三个很重要 ，how to 系统的探索及评价妨碍你经历约翰福音13:10所应许给你的丰盛的生命，是那些信念、感觉和行为。OK， 那意思他特别，我主要他用的有系统的 systematically， you know， it 我说啊，我这个有系统的，我比较喜欢换一个字，OK， how to 很科学的 ，OK， scientifically。OK, scientifically 探索及评估评价妨碍你经历约翰福音第四章世界所应许给你的丰盛的生命。How to scientifically do that? Because this is a science. This is really a science. 我自己认为圣经我们的信仰跟科学没有什么冲突，反而是彼此非常非常的相称， you know? When 当我看到这个How systematically, scientifically 分析这些把你搞得乱七八糟、痛苦极的一些不正确、不健康的思想想法，我就是想到一个彼得前书第一章是3节，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是3节，他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可是这个翻得不好，这个希腊文是你们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 ，OK？ 不是这个希腊文，这个因为连这个也不是那么清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第一世纪的人，他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需要用跑的，他们先把那个跑子，他们都穿跑子长跑，对不对？他把那个跑子这个拿起来，然后就用一个腰带，束那个腰带，这个双的这个跑子拿起来嘛，束那个腰带，然后他们就可以跑得快。OK， so actually， 你们要束上你们心里的腰。我的英文圣经 NIV， 我就看到这个英文的翻译，我就哇吓一大跳 ，Prepare your mind for action。OK。Your mind. Prepare your mind for action. 你们可以猜我自己怎么翻译这句话吗？可以猜吗？ Prepare your mind for action. 我觉得我这句话一讲中国人都听得懂。中国人都听得懂。你们要动脑筋。You have to 动脑筋啊。Prepare your mind for action. 你要动脑，要开始预备。开始预备动脑筋，哎呀，哇 ，you see， 所以这个是这个要我们真的科学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开始用科学分析，我的问题在哪里 ？OK，and then OK， 如何用真理取代那些错误、自我伤害的思想，使我们得到生命和盼望 ？You know that's so important。有的人，特别是有的人开始有一个忧郁症的迹象，他第一个 ，you know，Aaron Beck， 他说，忧郁症，精神忧郁症 ，there's a the great depressive triad，you know， the great depressive triad are negative thoughts about myself， about life， and about the future， 对他自己有很负面的。很消极很负面的一些思想，对他所经验的事情 life 有很负面很消极的思想，对未来有很负面很消极的思想。 These are the three negative thoughts categories of 精神忧郁症。And 那个如果特别是对那个未来这个盼望已经失去盼望，他想到未来他觉得很消极很负面很悲观，哇，那个忧郁症很难改。所以说你们可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些，其实有一些慕道友困苦流离，不只是慕道友，有些基督徒有的基督徒一开始掉入那种比较消极那种情绪那种想法，就是我可以帮助他可以预防，一方面可以扭转那个忧郁症的那个趋向扭转，可是另外一方面可以预防开始做，在这个开始做，就如果那个消特别特别特别那种悲观，对未来很悲观很消极那个东西，如果那个开始抓到他，那个非常难改变，他就已经没有盼望呀呀。我自己的教会在 Minnesota 有一对夫妻，是我们是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儿子他的老二已经哦大概有30年。就在房间里面，就什么都不做，就在房间里面。他问题是，他已经被那种悲观、那没有盼望的那个思想已经被抓到了，那个东西很难改变呀呀。我们天天为这个孩子祷告。You see, okay, now, 所以to learn how to 用真理来取代这些错误的一些思想 ，and then 如何将更新的思想实践在自己与神、与自己与其他的人的关系中 ？You know, it's all about relationships. Okay,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东西。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开始预备动脑筋。Okay, now 我先。Okay.Okay. 我先给你介绍一些基本的观念啊。这个我说基督徒的认知治疗，基督徒的心意跟心意变化。Okay, now, 这个从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开始啊，每一个人在他的心里面都有一个 picture.A picture, 一个图画 ,OK? 一个图画。那这个 picture 的题目是人生 ,OK? Life, human life? 而且我在人生里面所扮演的角色。Who I am, but who I am is always in relationship to other people. 记得吗 ?Harry Stack Sylvan.说心理问题都是人际关系问题 ，OK， 心理问题都是人际关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他有个 picture。我心理学家说自我形象 ，there's a self picture, a self concept，but the 自我形象 is not just 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it's always 我自己一个人 in relationship to 这个世界，别人，对不对？我们都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网。里面，所以这个 picture is me in the world， 我自己在人群当中是谁 ？OK， 那这个 picture 会影响那个人几乎对所有的事情他的了解、他的感受、他的反应，对所有一切的经验，这个 picture 就影响他的反应、他的情绪、他的行为。他对他的了解 ，OK， 那有的心理学家说不只是影响，有的心理学家说这个 picture 就决定他的一切的行为、情绪和对事情的反应。那我是比较喜欢说影响，我不喜欢说决定，我不是那么宿命论 ，OK， 但是这个影响好大好大 ，OK， 那这个 picture 是怎么来的？ 从他生下来的一天，他的环境跟他的经验就决定这个 picture， 对不对？就决定这个 picture。 OK， now 想一想，从你生下来很多很多每一天的经验，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从你生下来到现在，就决定塑造这个 picture。 这个 picture 叫自我形象，我是谁，我在人群当中我是谁。 Now 我说心理学家说这个叫做自我形象，那甚至一般心理学家他说，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人的行为，你不了解他对事情的反应，你不了解他的情绪啊，你觉得很奇怪啊，大概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里面的 picture 是什么，那个里面的自我形象，这个 picture。 如果你能够知道他里面那个 picture， 那个自我形象，你会发现其实他的行为，他对事情的反应，他的情绪也不见得那么奇怪呀、yeah。 连精神分裂的 Harry Stack Stack Sullivan 他说，连精神分裂的就是因为你觉得，就是你觉得他很奇怪，他对事情的反应，他的想法，他的情绪，他的感觉，你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你还没有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所以你现在你记得吗，为什么我们从第一次上课，第一次跟第二次上课一直那么强调内心世界，了解，你要用同理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从他的角度，然后呢你就知道他，你就可以比较了解他的行为，他对事情的反应。 OK， now 所以这个 picture 啊，我说这个 picture 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环境跟经验产生你里面的 picture。 你现在用一分钟想一想，你的心里面那个 picture 那个图画是什么？经过很多很多年，从小在你的原生家，然后去学校读书，同学、玩伴、老师，组建的这些人，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影响，都塑造这个 picture，不断的不断的画这个画在你心里。那这个 picture 的题目是我在人群当中，你想一想那个 picture 是什么。其实也不难，对不对？不难去碰到这个 picture， 多多少少，有的地方比较模糊，可是有一些东西，其实你一去探索，就发现其实可以大概可以知道。OK， 或许你这个 picture 有一些部分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呀、yeah。那有人问我说：“凤叔，难道遗传没有影响？”难道遗传没有影响？其实我们也知道，除了环境跟经验，遗传也是一个因素。为什么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看到在一个家里面，两个孩子，客观的环境差不多一样，而且经验也蛮多蛮多也是一样，可是两个人的这个长大以后他的个性也不一样，所以当然遗传的。所以我妈妈也知道，你有的孩子一生下来第一天你就知道他的个性跟老大的个性不一样呀。这个所以这个游戏，可是遗传的，为什么心理学家不是那么喜欢研究这个遗传？因为遗传是不能改变的，这个不是你可以选择，可是你的思想是可以改变，对不对？你的行为可以改变。OK，那这个自我形象的 picture， 有的人说，不只是从你生下来第一天开始，有的人说你还没有生以前，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说，你还在母腹里的时候已经开始塑造这个 picture， 自我形象，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东西一样，还用着做妈妈的点头。Okay, now, 这个 picture, actually, 最早最原始的 picture, 不是用话语描述的。一个孩子还不会讲话以前，他已经开始有一个 picture。那个 picture, 他的自我形象大部分是从哪里来的？他对自己的看法越早越是他对自己的看法是从别人对他的看法来的。Yep. 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就小的时候他就以为这是当然的。是当然的。那问题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看法不一定都正确。有的时候他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自己的情绪也有很大的问题，他们需要去处理去解决，没有办法想那么多。他们讲的每一句话，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想那么多，会影响你的自我形象啊。所以啊，天下最好的父母啊，也会伤害到孩子的自我形象，对不对？那何况一些不是那么好的父母啊。OK, 所以有一些父母也没有念过那么多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这个人格心理学他们不知道。后来妈妈的老师家里的其他的人还有玩伴同学，后来妈妈就从反正一直都不断的在画这个画，这个画在里面不断的在画， you know, now the picture, 那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经过一些经验，经过一些经验，可能从很小开始，然后一些不正确的 picture, 然后你自己因为这个不正确的 picture, 你也有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行为，对事情的反应，然后就又加那个 picture, 所以有的 picture, 那个就有的人这个精神心理的问题蛮大，是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经验，那个 picture 越来越偏差。不是跟事实跟真理不一样，对啊，所以他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自我形象。所以然后呢，那些心理学家做心理治疗，他们说如果那个 picture 可以慢慢的变成话语，变成几句话描述，然后那个比较容易拿出来分析出来，然后开始比较可以用头脑开始判断，就开始分析，开始发现他的错在哪里，然后他错在哪里，然后就改变那些观念。所以心理学家他比较不会喜欢讲 picture 是一个很原始的开始，但是 picture 产生一些信念，相信的信，观念的念 ,OK? Belief. 那这个 belief 比较容易找出来，然后讨论探索检验 ,and then 看要不要能不能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一般认识心理学所说的 ,and 这个也是圣经所说的心智改还一心。Yeah. Okay, now,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Now, 我们要休息15分钟。Okay, 去喝咖啡啊，不错，你们都还好。这个大概是最枯燥的。这个整个三天的要讲的东西最枯燥的已经过去了。Okay, 所以这个接下来会比较精彩一点。Okay. 所以去休息15分钟，我们8:40再开始。